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9月3日星期三，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啊。因为刚刚看完这场阅兵啊，之后呢还得划了几笔哈，最后简单的罗列了一下，所以时间稍微晚了一点。那好，说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习近平这次阅兵可以讲是成功的秀肌肉。这次阅兵应该说这么大规模，你看他的时间啊，各种节奏的把握，可以说全场我看零失误，非常厉害啊！这是一次成功的阅兵。哪有你喜欢不喜欢放在一边啊？但作为如果有一个总导演的话，那、这是一场成功的阅兵啊。这个节目呢，这一部分我们放在节目的后面啊。第一时间呢，我有三个观感和一声叹息。另外说到美国呢，川普满血复活了。尽管脸色看着还是稍微的有一点憔悴，那个眼睛有点睁不开啊。今天有人把那个图像给放大，眼睛里边还是有一些血丝的啊，看着这人还是不太对。但是那一说起话来，这一开始啊，还是他，还是那个川普，他说了一些话了。当然呢，他在洛杉矶那场官司，当时派兵去了嘛，治安军事化现在被联邦法官判作违法，而且从9月12号之后，全国都不许派了。那还准备派兵上芝加哥呢，这下一步这怎么办呢？这个还挺是个事儿的。另外呢，川普在讲话里也讲了关于关税案，就在今天他们紧急上诉到最高法院。川普讲了，如果这个要失败了，涉及到几万亿，那将是美国的一场灾难。节目开始呢，这阅兵呢，我们也用不着大说特说，就跟春晚一样。说白了，今天我也是为了给大家做节目，我这才忍着我看了一遍啊。所以说呢，用不着什么大说特说，和以往一样，按照我们以往的程序，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还是先说台湾。那昨天我留下了一个悬念，昨天9月2号，那赖清德讲话了没有啊？那真的是不讲吗？昨天还是讲了一个话。这讲话干嘛呢？他9月2号正好是台湾的军人节，是有这个说法的。结果他上午呢在国防部啊，他是做了一个讲话的啊。整个讲话也非常简单啊，你比如说呢，说到安全环境比以往更加严峻啊，强化国防战力，明年我们的 GDP 啊，这个国防占 GDP 3.3% 等等。但这里边呢就讲到了一个92海战，这个是和823炮战齐名的，他提到了这个。整个十分钟的讲话里边说到二战中战，还是中战啊，不是抗战胜利，他一直不说这个，80周年就说了一次。说到抗日战争等等，什么今天是什么投降日等等的，一个字都没说。所以说这就是昨天赖清德在他唯一的这个军人节的讲话里面说了一个中战，剩下的就都没说啊。这个就回答了大家这么一个疑问了。当然呢，你要让我评价，格局呢是偏小了。还是昨天那句话，你既然披着中华民国的这个皮，你就得念中华民国的这个经。当然这里边说到当年蒋委员长领导抗战什么的，你不爱说那是你的事儿。但是你既然是中华民国的总统，继承着这个社稷，那这事儿不说还是有点偏小气了。这是我的观点了，当然他的情怀不太一样。另外说到呢，黄国昌被台北警方给起诉了。根据呢他什么游行法违规啊，有什么强制罪、妨害公务等罪嫌，现在呢把黄国昌这些人列他自案侦办，黄国昌呢已经被列为被告了啊。这件事儿呢，哎，这些小丑，我就看最终的结局，不都说赖清德管着司法吗？我就看最后办不办他。来，下边简单说说朝鲜。他那个三胖的火车昨天下午4点抵达了北京， 这时间是挺长的，本来说呢应该是昨天凌晨到，结果他在下午四点才到，他走了将近30个小时。结果中共这边呢，大家看这个画面，当三胖从车厢里走出来的时候，一抬头看见蔡奇，那眼睛砰的一下就亮了一下，那表情呢一下就变得非常的高兴。中共呢迎接三胖摆出了一个高规格，远远超过了普京和莫迪。最后呢是蔡奇，大内总管吧，政治局常委，现在权势熏天。那在朝内呢，现在有内部给他讲啊，这是当朝的肃顺。原来顾命八大臣呢，这不是有一个肃顺，不是挺厉害的？哎，他就是那个意思啊。现在是蔡奇，另外王毅，北京市的市长，一大帮人跑那儿去接三胖，特别是这次没看见太太，他把他那个宝贝丫头金主爱给带来了。13岁的一个小孩这次一块出来了。这个呢有很多研究朝鲜历史的是有一些联想的。说到当年金日成带着金正日访华，80年代的时候。那什么情况，直接就跟中国这儿托孤来了，这就是我接班人啊，今天呢带着见见叔叔大爷，就这个意思啊。这就正式就太子了。那这次呢把这二丫头就这么给带来了，才13这么一个孩子啊，等于那也算朝鲜的接班序列，还真的就是他了。目前看原来很多人都难以置信，能接受一小女孩吗？那现在没别人了，据说他那个儿子不是太好啊，是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了。那这次三胖什么路子呢？韩国那边出了一个报告，说朝鲜呢现在准备奉行安俄经中的战略，安全归俄罗斯，经济他们要恢复和中国的关系啊，所以说这次三胖打的是这个主意啊。那现在讲以后啊，那和俄罗斯在军事安全方面那就全倚仗他普京那个跌了，然后经济这个他现在还得跟中国，这个是没办法，因为这个普京给不了他，只有中国能给，所以说这次呢形势比人强还得来。同时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如果10月底11月初川普真的到了韩国参加 APEC 的话，那他首先第一个目的是不是前后要去一趟中国，第二个目的呢就是前后要去一趟印度，这件事已经取消了，没有了。下一个第三个目的就是要见一次三胖。这是一场大秀啊，川普最喜欢这样的新闻效果。那上次三胖见川普之前是到了北京的。是跟习近平打了招呼，是说好了。因为两边还有血盟呢嘛。那这次川普来三胖见还是不见，我想呢这个中俄朝这三个他们要统一一下立场。我相信呢既然三胖这次来，那后边见川普的可能性，破局的可能性还是真有啊。当然我们都知道那仅仅是一场秀，说无核，说所有核武器这些事儿再也不要提起，那已经彻底没辙了，就是表演而已了，没别的意思了。说说日本，这个很快啊，自民党呢在9月2号上午召开了这个参议院选举大败的总结会议，结果负责这里边你比如说干事长森山裕，另外还有选举决策委员长啊，还有什么管总务的四员大将，四个干部要求辞职，那大概是要辞了。那石破呢他依然表示我还要干到底，那就不知道了。下边简单说说印度，那印度政府的相关人士也讲，你都到了北京门口了，你都进了京，你为什么不入京呢？这个是有问题的。俩人啊，一个是莫迪，一个是埃尔多安。埃尔多安呢这情况特殊，因为他是北约，他是不能去的。 那你说斯洛伐克也是，那个没辙了，那是一特殊情况，埃尔杜安在北约里分量还是比较重的，所以说他不能去。莫迪为什么不去呢？他们给解释了一下啊，为什么不去呢？因为这次你庆祝的是什么呀？啊，对日战争胜利。那莫迪他们无意伤害日本，他在去中国之前他先去的日本，在日本他就跟石破茂他们承诺了，说我肯定不会做伤害你们的事情。所以说这一点呢，莫迪还是做了一个解释了。说到印度，那你当时二战的时候什么情况，简单跟大家科普一下啊。印度在二战中，特别是在对日作战中，他受到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那时候他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嘛，那主要英国来领导他。哦，他出了好多兵啊，您可能都不知道印度在二战的时候出了多少兵，出了250万人呢。好家伙，那当然有兵，有的呢是啊这个挖沟挑担的，就是苦力啊劳工，加起来去了250万人，是盟军最大的志愿力量。那跟日本作战的没看见他呀，他跟着英军，他都是跟着英国那个就组成联军在打。所以说英国呢北非啊，当时那个蒙哥马利率领跟卢梅尔打仗，那里边好多印度兵啊，都是这么个情况。后来打欧洲的时候，那蒙哥马利带着大军也杀进去了，印度人也跟着去了。你要说在跟日本打还真少。那你说当时他吃亏没有啊？有，日本没有打到印度，但他已经变成第一线了，他是当时在亚洲这边盟军的最大的后勤基地。当时说那个驼峰航线，陈纳德他们因为远东那个远征军不是失败了吗，最后呢就只能靠飞机啊，从印度那儿加尔各答大量的往重庆往那边运那个军用物资，他变成了一个后方基地。当然呢，那些地方呢是遭到过日本飞机的一些轰炸，但是很小啊。从缅甸那边他试图日军往那边越界攻击过一次，结果被击退。被谁击退的？被英军击退的。所以说整个二战呢，印度和日本没仇，他也没打日本，他主要就是跟着蒙哥马利他们去打别的战场去了。所以说呢，他我为什么要跟着你一块儿来伤害日本人的感情，他认为他没有啊，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了啊。另外呢，下边咱们说说乌克兰。乌克兰这件事呢还真的被证实了。新闻周刊做了这么一个报道，在这个周末对克里米亚的大型空袭当中，乌克兰首次使用了那款神秘的火烈鸟巡航导弹，小泽那天可打过一次招呼啊，这件事呢还是真的。这是他们做了一个报道。他们用火烈鸟导弹攻击了克里米亚北部的啊，那个叫阿米扬斯克附近的巡逻艇各方面的基地啊，这等等的吧。然后火烈鸟精准的命中了目标。这件事儿是非常厉害的。日出的时候，他们打了3枚火烈鸟。整个这个攻势呢，他们用了数十架无人机、几架幻影战斗机、几枚远程海王星导弹，配合这3枚火烈鸟导弹袭击了克里米亚多个重要的军事目标。哇，这次呢壮观，这打的是非常狠的啊！这次那战果是非常大的，打掉了他的雷达系统啊等等这一大串名单。今天时间紧张，我就不给大家念了。这个火烈鸟导弹正式成型啊，已经第一次练刀，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啊，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啊。来，下边呢说说川普。那川普那到日子了，你也满血复活了，那你现在啥情况啊？他连续有这么3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他在昨天早晨他在那个有一个叫 Scott 一个广播节目中，他可能做了一个电话连线啊，他在里边讲对普京极度失望。后来呢他发了一个帖子说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死去啊，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他里边也讲我们将拭目以待，我对普京总统非常失望 啊，我们会做一些事情来帮助来停止这场战争。他写了一个帖子啊，主要的内容是这个。然后后来在下午说是两点，结果他又晚了40多分钟，啊，基本晚了将近50分钟吧。啊，最后在这个见面会上，他也讲着，那记者问到嘛，他说呢，我也了解到一些事情，啊，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事情。他说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边，你们就会知道结果。他讲，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泽连斯基不能尽快举行会晤，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这句话呢，还是停留在贝森特的那个说法。贝森特不讲吧，所有的制裁手段都已经摆在了桌面上，现在呢，就等几天，我们看什么情况。这几天之内，应该是包括和，也就是明天吧，那儿有一个巴黎峰会，川普去呢还是就直接视频啊？现在呢还看不出来，现在还看不出来啊。Politico 呢做了一个报道，和川普对乌克兰最近还是有一些态度方面的改善嘛？你看安全保障协议啊，各方面啊，冯德莱恩他们讲已经和美国做出了确认，川普也都是支持的。最近又给了3000多枚导弹等等的吧？为什么呢 ？Politico 的报道呢说乌克兰是这次欧盟和美国达成关税协议的一部分，这个是没有办法公布的。最终欧盟在贸易战中向美国做出了让步，同意这 15% 的关税，同时放弃了对美国的反制措施。这里边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他们拿这个来换取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之前有这个传闻，但现在呢，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第一次对外公开证实了这个说法。你以为川普真的是转变了？他是想要欧盟的那个贸易协议，人家把这个当成了前提条件，他并不是主动和情愿的。所以说他是为了那个贸易协议，这是一个交换的筹码而已了，这个是很残酷的啊。那现在呢又有更多的媒体，今天我看到法新社也做了这个报道，说9月4号川普呢将在巴黎和泽连斯基和其他欧洲自愿联盟的成员的领导人举行第二次会晤啊，这里边有斯塔默、马克龙、梅尔茨啊，北约秘书长吕特、冯德莱恩等等都将出席。到目前呢，我还是对这件事有所怀疑啊，咱们再看啊，明天呢，这不很快就明天吗？川普要走的话，现在就应该动身了，他得飞几个小时呢。嗯，就他那个身体的情况，好几天没露面，还能去吗？我会有一次见面，但我相信线上见面的可能性，我个人判断偏大了。来，下边呢说说俄罗斯这方面的反应。普京呢这两天在上合组织峰会上，他也做了一些表述了，咱们听听他最新的一些态度的变化。首先第一点，他强调俄罗斯从来也没有反对过乌克兰加入欧盟，我们只是反对他加入北约，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欧洲的一些政客说我们将入侵整个欧洲，说这是一个编造的歇斯底里的恐怖的故事。大家都认为乌克兰如果守不住，那俄罗斯就会继续向欧洲蔓延，是吧？他是用这么一个说法，说我没有。第三呢，说俄乌战争是俄罗斯被迫做出反应，因为你北约在逐步东扩，企图压缩整个后苏联的空间，对我们莫斯科安全构成了威胁。哎，他在解释这一点。说第四呢，说和川普在阿拉斯加讨论了乌克兰的安全问题，说乌克兰的安全可以有多种保障的方式，这一点完全可以找到共识，这一点呢，他松了一个口。说第五，任何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协议都不能以牺牲俄罗斯的安全为代价。他就说了这么五点，大家体会一下。当然这里边都是狡辩，都是颠倒黑白是非，但是呢从口气上稍微有所后退啊，稍微有所后退，这是普京的最新的一个表述了。然后说到和俄罗斯相关的，这次不是上合组织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天津开了这么一次会嘛？最后联合声明叫天津宣言，长达20多页的文件里边呢，提到了以色列和哈马斯， 提到了对伊朗核设施的攻击，这都提到了，但是二十多页里面只字没有提到乌克兰战争。这是天下第一事，打了三年半多了，哎，结果这帮人一个字都没提。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国家都不想得罪俄罗斯嘛，甚至连呼吁和平解决的字样都没有。你就说这帮玩意儿啊，在这儿来就干这种事儿。另外一个新闻呢，俄罗斯这不是差点造成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一个空难吗？结果在几个小时之后，俄罗斯又来了一次，在波罗的海立陶宛的上空，他们又搞了一次。这次的对象是谁呢？是德国军方的监察长，另外还有德国联邦国防军最高将领，叫布鲁伊。这是德国最高的一个大将，也是突然 GPS 就没有了，最后大家没办法，只能靠手动操作，最后勉强着陆，最后他还是啊，俄罗斯还是失败了。嚯，他们真经常在这么干啊！但是普京呢，这次带着半个政府，带着半个国家队访华，他们还是得逞了啊，拿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中国和俄罗斯呢，签署了那个普京要了很久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的协议，他们还是把这个拿到了。三十年的一个建设合同啊，这个是拿到了。另外呢，还有那个从蒙古那边穿过来的那条管子，基本也都说好了。所以说现在呢，牢牢的把更多的管子都插在了中国的身上，两边呢就变得更不可分割了啊，这个是没毛病。然后中国呢也从9月15号起对俄罗斯公民实施一年的免签，然后那边呢对等，中国到那边去好像也对等免签了。说到这方面，另外的新闻，德国现在正在考虑准备冻结430亿欧元的欧盟的那个就是俄罗斯的那个欧盟的资金，也就是430亿他准备给欧盟交钱嘛。那你都得给欧盟交份子钱，那德国是大头嘛，就他要把这430亿给冻结。你要干嘛呢？他要推动欧盟条约第七条，停止匈牙利的投票权。你要再让他投票，钱我也不给了。现在梅尔茨就准备就硬干了，那你看你们是不是把匈牙利给停了啊？现在要逼欧盟做出表态。另外北约秘书长吕特也讲，北约国家已经从美国为乌克兰购买了价值20亿美元的致命性和防御性的武器，上个礼拜他说是10亿，就是那8点几亿加上美国又卖了3点几亿啊，那个3000多枚导弹，在这后又发生了将近10亿美元的军购啊，这是有关这方面的新闻。说到今天这方面的评论呢，很简单，明天巴黎的峰会是确实引人关注。从一开始金融的报道、路透的报道，包括乌克兰通讯社都做了这方面的报道，今天呢包括彭博呀，包括法新，他们都有类似的说法，可是没有看到白宫啊，包括各方面做出过确凿川普就要去启程去巴黎的这样的一些说法。我今天还在刷白宫的网站，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迹象。所以说川普去还是不去呢？现在确定的是欧洲那边肯定有那个志愿者联盟的峰会，那个是毫无疑问的。那川普去不去，这个让大家值得关注，因为这个呢涉及到来怎么决定下一步对俄罗斯该干什么的一个步骤。如果川普去，大家和他面对面，川普这个人比较感性嘛，那感化川普、说服川普的可能性会高。但如果要是隔着一个屏幕在这儿视频的话，那可能性就大打折扣了。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啊，明天我们关注看看能到底干成些什么。下边再说说委内瑞拉。路透社呢是做了一个报道，卢比奥宣布说美国军方昨天在加勒比海南部对一艘从委内瑞拉出来的啊，被确定为是毒品恐怖组织运营的一艘贩毒船进行了致命打击。那船也不大，有点像那个我们平时钓鱼的那种快艇，说上边有11个人， 啊，最后被击中那11个人肯定全死了，这个是没跑了。后来川普呢在他的见面会上他也做了一个宣布，说他们击沉了这么一艘运毒船。那现在马杜罗现在在国内宣布说国家正在遭受100年来最大的威胁，说美国已经派遣了大量的军事力量在周边，形成了非常强的军事压力。马杜罗还讲，如果美国发动进攻，我就会向全体国民发放武器，全民皆兵，跟他拼了。说美国呢，目前在波多黎各等等都在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啊，另外呢，在圭亚那也在帮助美国在开辟战线啊，现在对委内瑞拉已经形成了一个三面合围的态势。后来我查了一下五角大楼那边有，马杜罗这个没有夸大其词，没有危言耸听，他说的是真的啊，现在是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最新呢，美国五角大楼我今天刚刷到的消息，悬赏1500万捉拿委内瑞拉国防部长，捉拿这个军头，马杜罗是5000万啊，国防部长1500，是这么个事儿。那这下一步要怎么办？之前我们给大家讲过，准备这么一场灭国级的战斗，尽管委内瑞拉比较面了，他也没什么东西，那点武器也都是破铜烂铁，不禁一打，但也得准备2到3个月，也得经过周密的安排，然后啊，这个泰山压顶，一举拿下。当然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走以色列路线，就把他斩首了就完了呗，这事儿不是挺简单的吗？我估计马杜罗也会防着这招啊，说明呢，平时他们的渗透，他们里边的情报人员应该说，那和以色列下的那个功夫应该说是差远了。现代战争的标配实际上是以色列，关键是情报工作，以最小的成本给对方集团造成致命的杀伤。从这个对黎巴嫩、对哈马斯、包括对伊朗，这经典之战，包括前两天团灭胡塞，经典中的经典。那你美国现在要打仗，你得跟人以色列学着点。所以说呢，到现在啊，这事儿开始了，打响了第一炮。另外在圭亚那那边现在已经三边开始包围委内瑞拉，所以说到这么一个地步，不可能就这么完了，最后摸摸鼻子回来了，那就看下一步如何转化啊。所以说到这个呢，当然你反独的立场去灭这国也站得住脚啊，这个是站得住脚，因为他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委内瑞拉往美国倾泻毒品，这个是有了。我觉得可以啊，我觉得这件事是可以，不过这个月9月份是不太现实了，我估计到10月份有可能准备完毕。来，下边说说美国新闻，先说美国经济。那美国经济我得快一点啊。哪儿去了？哎，我这个哪儿去了？啊，这儿。啊，咱们先说股市吧。很多朋友都在关心呢。那天上诉法院在礼拜五闭市的时候判川普关税案子输了，最后准备到最高院去上诉。那当时闭市了，市场没反应。那转天呢？礼拜一啊，没有，就昨天啊，那不是经过一个劳动节第一天，昨天开市，结果道琼跌了 0.6， 标普跌了 0.7， 纳斯达克跌了差不多1%。啊，确实三线全面下跌啊，这个是有了啊，这个是落实了，就是因为这个。另外呢，它的 PMI 月初了嘛，也出来了，最新的数据呢是 48.7， 比7月份的48稍微好一点，但还是在收缩区间。效果不好，因为人们预计的是 49.2，结果你拿到了一个 48.7， 差 0.5 个点，这差的是比较多的。现在问题是制造业的收缩已经是连续6个月的收缩了。今年1月份也就是拜登时期 PMI 达到过 50.9%， 那时候的制造业还是扩张的。结果从1月份往后是全在荣枯线以下，这个是比较严重的啊。这里边呢，制造业整体疲软，八月份制造业中有69%的领域还在收缩， 关税和成本上升给制造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就是结论。有一个受访者讲，关税持续扰乱我们的规划和排产的工作，新产品的开发成本在上升啊，主要是因为关税的意外的上调啊，包括对印度等等现在都非常严重。另外房地产也拖累了制造业啊，现在呢建筑业也处在低位啊，这个情况不好，这个情况不好啊，这是制造业。下一个问题呢，这个是美国，这个是彭博几家媒体的报道了。能源部长他讲，他现在飞涨的美国电价是让他最担忧的一个问题了。白宫呢也表述了啊，说飞涨的美国电价是白宫目前最关注的问题，这对共和党构成了强大的政治挑战。电价在涨，总体上呢，美国电价涨势惊人，路透的原文讲已经达到了通胀率的两倍之多，也就是你通胀你比如说是二点几啊什么这么涨，那这个就两倍之多，那就是五点几，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说从2021年以来美国的电价已经涨了 30%， 结果说今年以来涨了 5.5 啊。今年有一些州的居民电价涨了约 10%，平均涨了 5.5， 那就是通胀率的一倍嘛。这里边呢，那当然主要是川普取消了一些补贴，原本运营的一些绿电大概现在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原来为什么电价低，政府给补贴嘛，那你把那几十亿补贴给去了，那电价肯定得涨啊。这个呢造成了他们的一个问题了啊，一个问题了。另外说说川普活了，满血复活。今儿早晨是我这儿早晨的六点，应该他就满血复活。结果呢，等啊等，我又睡了一觉，最后迟到了48分钟吧，47，最后他才突然说话。NBC 的那个转播才正式开始，说啥事儿呢？实际上我之前查了一下，福克斯早就给他漏了，什么重大发布会啊？实际上就是把太空军的司令部啊从科罗拉多州给搬到阿拉巴马啊，然后呢提高卫星导航、部队通信各方面的效率。为什么不在科罗拉多州呢？他呢直接给来了个对应关系，我对这个州不满，因为他们实行邮寄选票，他们完全采用邮寄选票，所以说选举结果就被扭曲了，我不能容忍，所以说我把司令部我从你那儿我给你搬走啊。当然了，这涉及到周边很多的服务业，很多的就业哦，有这么一个大的司令部在这儿，那一大帮人呢，有一个大的基地，那对科州是一个好事儿。结果现在不给了啊，你爱干嘛干嘛。然后川普表示呢，我自己健康情况挺好，你看我才休息了两天，你们就说我要死。拜登一下一个多月俩月不干活也没人说他什么啊，他就说这个了。另外对普京还是那句话表示失望，对莫迪表示愤怒啊，说了这么一些话啊，具体内容呢大家自己看就完了。那个反正总之吧，那个说话絮絮叨叨啊，这这么个人啊，那个川普满血复活又回来了啊，就这么个他又活了啊，就这么个情况了。然后呢这里边是出了这么一个岔头，这件事儿呢现在被人抓住还在追。那个高个的那个男记者就跟他说，说那天呢被人拍到你们从白宫那窗户里往外扔东西，说那是怎么回事？川普说有这么回事吗？然后人家把那视频走到川普跟前，你看这不有吗？他一看这是 AI 的，说那白宫的窗户你打不开，那个窗户都是密封的，那都是防弹的，你怎么可能打开？那一打开子弹就进来了。他说那肯定不是 AI 的。然后后边万斯等等一帮人点头称是，对对对对，都是 AI 的。是吗？那人家那画面是真实的呀，你怎么解释呢？最后白宫发言人给解释了，说呢是有啊，那谁呢？那是一名承包商，总统不在的时候呢他负责定期维护啊，在里边可能做一些清洁啊，做一些什么，也就是屋里屋外可能他们都有员工了 啊，从里边往外扔东西，当时那个窗户是打开的，等于川普呢就说白了吧，就说瞎话，根本不眨眼啊，这你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张嘴就来啊。这件事呢，结果被今天还有人在追这件事儿，嗨，这都不重要了，关键川普呢满血复活。当然今天的人们对他的面容是做了很多详细的分析，我也不给大家细说了，反正眼睛有点睁不开，有点浮肿。另外呢，那个因为他眼睛睁不开，你要这么看看不出细节来，结果有人呢把他放大，结果发现他那个眼睛里边还是有血丝的啊，你不是说满眼通红倒也没有啊，还是眼睛是偏红色的啊，是有这个问题了，应该是有一定健康的小问题。来，关键的是呢，美国联邦法官布雷耶做出了裁定，这是洛杉矶那边的一个联邦法官裁定呢，川普和海格塞斯六月份向加利福尼亚洛杉矶部署联邦国民警备队和海军陆战队违反了联邦法律和1878年的民兵法。他讲呢，他们的证据证明被告就川普了系统性的使用武装士兵啊，被那个防护装甲车所遮掩，和军用车辆在洛杉矶及周围地区设置警戒线和交通封锁线，进行了人群的管控，并以其他方式展现了军事的存在，说这个违反了地方民兵法。他讲呢，联邦军队的使用实际上构成了以总统为首的国家警察部队，这话说的是很重的。那作为裁决的一部分，布雷耶法官发布了一个命令，也就是从9月12号起禁止军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安全巡逻、防暴、逮捕、搜查和人群控制。那就这个判决肯定得上最高院啊，因为那你等于把现在华盛顿这都给否了嘛，啊，过两天还要派兵杀奔芝加哥，那也去不了了啊，这有这么个案子了。那说你在加州这儿派了5000兵充当国家警察，违反法律，有没有权利？法官说倒是很清楚，你比如说这个地儿呢有一些治安各方面的问题，你可以派国民警卫队去，联邦是可以做些事的，但是你只能在联邦的资产范围内活动，我去守卫我的联邦大楼，这可以吧？这可以啊，这个你比如说联邦法院啊，这个可以，你只能守护你的联邦资产，但你刚才怎么着？你在外边设什么警戒区啊，交通封锁线啊，然后你在外边你就开始执法了，这个不合法。等于到这件事儿呢，加州州长纽森胜诉，嚯，今天纽森发帖子，那就你想这事儿他肯定啊，大闹特闹。啊，那当然司法部肯定这件事儿是要上诉，因为这对川普的治安军事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件事儿如果给闷回去了，那整个他们原来2025计划准备在全国都要搞这玩意儿呢，那下边还怎么开展啊？那2026选举、2028选举他准备到时候派兵呢，那现在怎么派啊？所以说这个啊事关重大，我估计要去最高院了。川普呢是发帖子了，说呢，这个伊利诺伊州的州长啊，普利茨克说呢，你根本不答应我的要求，然后呢，我誓言要派军队进入芝加哥。他讲我们要进去了啊，这是川普的原话啊，咱们就看在这个裁决之下，你这还行不行？这两天确实说到拿北京和华盛顿做了一个相比。结果有朋友讲，大康你这有点过了，川普这个怎么你也不能拿这个习近平拿共产党那个来比吧，那意思啊，就是川普这个不至于啊，就是北京那个，那你那坏透了对吧，你能拿美国跟北京比吗？我不这么看这个问题，咱们原则上说，我认为川普在华盛顿干的这个比北京更恶劣。为什么？北京用的是什么？是武警，是警察。川普在华盛顿干的是什么？是军队。在美国的宪法，包括在中国的宪法，各方面都说得很清楚，军队不是针对公民犯罪的执法力量，你没有执法权。 你是应对国家敌人的武装力量、战争力量，你干嘛四个字儿？保家卫国，这是军队的天职。动用对付敌人的军队来对付公民，你是把公民当成了国家敌人，这个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共是学精了，你看六四的时候调野战军来杀人，这是天理不容的呀，丧心病狂啊！那以后怎么镇压啊？他们改了吗？弄一帮野战军复员，直接改编制，就变成武警就完了吗？你看我们是警察，这打起来就顺手了，就名正言顺了。你看他们也都做了一些改动。我的好多人认为你不能拿这跟北京比，我认为你这比北京更严重，好不好啊？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这是性质很恶劣的一件事儿。当然你说可能也没到北京那么草木皆兵，那家伙剑拔弩张的风吹草动都不行，没到那个程度了。但是我认为这件事儿的本质是恶劣，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啊。另外一个美国方面的新闻，众议院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他们刚刚发布了公布了，说美国司法部呢向他们的委员会提供了一个33295页的和爱波斯坦有关的文件，这里边呢还有很多的信息了，给他们转了33000多页，总共有多少？总共大概是100000页，现在给了1/3吧。有意义吗？我认为没意义。司法部给的那都过滤完了，那都该涂抹涂抹，给你的东西肯定都是做过加工，都是做过保证的，肯定没有他们家老大的事儿啊。所以说这个呢，很多人就憋着，为什么要跟你要啊？大家并不想知道这里边有没有霍金啊，有没有那安德鲁王子，有没有克林顿，大家对这事儿并不关心。实际上所有人，两边共和党和民主党都盯着这里边有没有川普，不就是盯着这个呢吗？那他既然能给，那里边肯定没有。所以说这个呢，我认为都不算什么新闻了。来吧，简单说说贸易战。那川普呢在讲话中今天呢是说到了这件事儿。川普呢告诉记者，政府将在今天向最高法院紧急提出上诉。他说如果放任由上诉法院的裁决生效，对我们的国家来说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他说我们明天就去最高法院，我们而且要求尽快做出裁决，我们将要求特别加快裁决。昨天我们那不是有专家给一个一个的摆吗？首先有申请，然后呢最高法首先要考虑的我受不受理啊，我受不受理那也得考虑一段时间，然后呢还得听证，然后还要做出判决，怎么着也得半年。那半年呢就明年一二月份了，那这边怎么进行啊？那后边这关税征还是不征啊？和中国这还签不签呢？那和日本这文字还没搞完呢，你还搞不搞啊？所以说这呢没办法了。这是专家原来拿出的例行的时间，那川普现在急了，不行，我明天就去，然后我要求特别加快裁决，你们把别的事儿都推了，先给我把这事儿说了吧。现在呢就是这么件事儿啊。他呢也特别强调，你看怎么样，股市下跌了吧？这和我们刚才报道的是一样的，他认为股市就是因为关税问题，说投资人想要这个关税啊，所以说一看关税受到威胁，你看股市都坏了吧，这牛市可能就此终结，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事儿。他的表述是啊，最后这个他说，如果关税的上诉最终被驳回，我将不得不撤回关税，因为关税裁决对我们不利，我们将不得不退还数万亿美元。我也不知道这是从何而来，你到现在才收了1000多亿，你要退数万亿哪来的呀？他说关税裁定毫无法律依据，如果取消关税，我们可能会变成第三世界国家。他讲呢，我们将不得不向过去35年一直剥削我们的国家退还这数万亿美元，我无法想象这竟然是基于法律的基础。那 这彭博社一大帮记者就懵了，你退给谁呀？因为你现在收到的，咱别说他那几万亿，他就爱这个血之呼啦的，他就爱夸张嘛。你就说这收到的这一两千亿，哪分钱是从外国政府收的呀？你都不是从美国的进口商在海关那儿结税结来的吗？没有一分钱是从外国政府收来的呀。你怎么就会说我们要向一直剥削我们的国家退还数万亿美元？大家谁也听不懂，就说你难道你脑子里真的是这么认为的吗？就这个认知，大家听半天也是一头雾水，这实在是不懂啊。川普呢把这事儿说的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呢他要求特别加快裁决啊，我们也可能就看到真的是有可能在一个月左右这件事儿会有一个说法的。但是呢也没川普说的这么严重了。川普的工具箱里边呢，今天我看这谁啊，这高盛啊，他们呢给做了几个，给分析了一下，川普呢还是有很多的工具的。首先呢他有那232条款，1962年有这么一个贸易扩张法，这里边是什么呢？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进行232调查，最后呢你比如说啊，说到药品啊，所有的药品都掌握在中国人手里，那对我们是敌对的，那国家不安全，所以说我要加关税怎么怎么样，这个是他的一个工具，他可以做。另外呢1974年贸易法里的201条款，这里边也是啊，如果美国的制造业受到严重的威胁，他也可以依法加关税啊，这个也是有的啊。但这个呢你最高可以加 50%， 四年啊，差然后可以再延一年啊，这个也可以，但你不能跟全世界普加，你跟一个国家加，就是原来跟中国什么的那样是可以的，但现在他不是跟全世界一块加吗？那这个那就不行了啊。然后1974年这里边还有一个301条款，这我们都熟悉了，倾销嘛。然后还有一个122条款，这里边有国际收支啊、逆差的问题啊啊，但是呢这个关税最多收 15%， 最多可以实行150天，要延长要国会批准，这个工具是比较弱的。另外就是当年胡佛总统他们搞的那个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那个呢也可以用啊，最高可以收到 50%， 还有一个338条款的，这也挺有意思的。也就是这次如果川普受挫的话，那和各国签的所有的框架协议就都没有了。但是呢那我不行啊，我还得收啊，哎，我根据中国啦，根据日本啦，根据谁谁谁的啊，包括跟台湾芯片啦，他用这五个工具他还得单打，那和他打的全世界的贸易大战那个就不能同日而语了。他工具还是有啊，但是呢和原来那规模就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另外彭博社呢做了一个报道，说美国政府前两天啊，把三星、海力士还是谁来着啊，还有好几家美国企业，像中国那不是有厂子吗，有很多关键的设备包括一些什么就不许卖了啊，以后就都许可证了。我当时的评价呢并不是说不让卖了，因为你真不让卖了那边稀土又卡你脖子，他只不过呢你稀土实施了许可证，那我把这些芯片厂我也变成许可证，你给我点儿，我也给你点儿啊！我一定要把主动权拿过来。原来拜登对他们进行豁免了嘛？当时就有很多朋友问：那台积电呢？那能跑吗？结果美国政府刚刚宣布对台积电往他在南京还有一个厂的嘛，运送设备啊或者各方面的授权也给拿回来了啊，也不给了。美国取消了他的验证最终用户的资格。也就是那个豁免也没有了，这豁免期12月份就到期了，所以说明年就全部都是需要许可证的了。台积电在中国做的业务是比较小的，南京这个厂呢在台积电整个的总收入里只占一点的部分，它在那儿做什么呢？16纳米的，原来拜登是卡在天花板卡在14。还是那句话啊，并不是说那以后连16的都不让干了，我只是设了一个许可证制度啊，我只是保留了治你的权利，仅此而已啊。所以说这件事呢并不是一个什么大的新闻了。 高盛呢是做了一个评价啊，这个是比较准确的一个判断。他们现在呢认为那中国的芯片啊各方面它怎么样啊，他给了一个说法，说中国的光刻机落后美国同行20年，他们给出来的这个论断。那不是中芯能做7纳米的吗？他们是用旧的工艺，以非常高的成本来生产7纳米的芯片，良率原来给华为做大概也就20%几，也就合格率只有20%几，那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他制造出一些爱国的手机来，然后一忽悠，很多人愿意高价买，那就没辙了。所以说呢，中国并没有掌握这个技术。他现在呢，高盛啊，最新的一个报告讲，说中国国内的光刻机设备行业，比阿斯莫、比美国所有的这些啊，这个落后20年。那现在拿住了许可证啊，未来呢也可以你卡我脖子，我也卡你脖子，两边呢就对等了啊。这是这条贸易战的新闻。下边我们就说说，花20分钟，咱们说说这场阅兵。先说几个碎片，因为时间太快，我能看到什么我就跟大家说什么了啊。表面上看不到的都有什么呢？那很多人就关注了。原本你比如说3个人啊，是习近平，左边金正恩，右边是普京，大家稀里哗啦上来了。上来了以后，那不对呀，说到以往，按说右边应该是外国嘉宾，左边应该是老一辈革命家呀，前主席，或者是你比如说上次阅兵，这边是江泽民、胡锦涛，对吧？那他们几个人得站这边嘛。那问题是没有了，江泽民没了。胡锦涛呢，那都病的都不像样了，都人事不知了，弄不好都帕金森了。所以说呢，那这边就上不来了，那这边就安排80后，安排3胖，所以说就打破了以往在天安门城楼大阅兵的时候以往的那种惯例。以往呢是一边是外宾，一般是一这边呢是老同志啊，这个惯例就没有了。那这次呢多少老家伙出席呢？我目前拿到的名单呢，是有李瑞环、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嚯，王岐山在里边张牙舞爪的，还挺活跃啊，跟老小孩似的，他还在里边折腾。正国级的谁没来呢？胡锦涛、朱镕基、宋平、罗干。宋平得100零几了，得108、101了吧。罗干呢，反正我估计就是拔管子的事儿了，他这个病得也很重了。啊，朱镕基大概也是这么一个情况了，就家里苟延残喘，不让拔管子，是吧？胡锦涛好像情况还不太一样，啊，他可能就是失智了，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这个，你说这几个不在，那别人谁也不能往上走啊。另外呢，有一个让大家比如说津津乐道的，说这次习近平这不仨车吗？第一个车是习近平，第二个车是一个空军的装扮。后来大家一查，是中部战区的空军司令韩胜言担任了这次阅兵的总指挥，总导演是他，中将啊，这是中将。不对，按照惯例应该是中部战区的司令员，也就是北京军区的司令嘛。那为什么北京军区司令王强没有指挥，而是由这个空军司令来指挥，这差着行事呢？这个有点莫名其妙啊。那习近平这洗军队是不是把这王强也给洗下去了？这现在不知道啊，这有一点异样了。那说到这场阅兵呢，那总共花了多少钱啊？折腾了多长时间啊？大的训练现在看到时间是2个月了啊，每次都差不多是这样的时间。哪儿那么大功夫？嗨，这个走正步的那帮基本都是军校的学生，那帮本来他也不是正式的兵，你管他叫团体操也行啊。当然呢，今天看着那帮兵那个眼神啊，各方面都是练过的啊，把那个威武雄壮那4个字你要打上引号，确实走出了一些风采啊。当兵就得有个当兵的样子，这个、还是得有了。那你说你美国那个那川普搞的那个稀稀拉拉大家都那么走， 你要说平时这样也就罢了，那你要非说阅兵，你就得走出仪式感来嘛。你既然叫阅兵，就得干阅兵的事儿。所以说当时川普看着也蔫头耷拉脑，你就很没情绪，老百姓看着也没有什么欢呼，那确实是有点问题啊。你要弄你又没弄好，然后你看中共这个人家要办什么事儿，他真的能把这事儿办的是非常到位。这说的是什么？说的是国家机器。习近平这边的螺丝都是紧的，你看川普那边的螺丝是有点松啊，这大概是这么个状态了。花了多少钱呢？现在有专家给测算，大概是$5亿了啊，这大概有人给算，另外一个说法是360亿人民币，占整个军事预算的2%。这里边有什么呢？你比如说这个油料，这飞机飞一趟的老贵了，他们在里边天安门广场封场，然后在里边演练，这已经好长时间了，练了好多次了，说整个油费大概就1亿。另外呢，这里边还导致什么维稳啦、安全啦，另外周边今天那天还真给蒸汽啊，这也是习近平，要不我还说呢，会不会这要下大雨弄个落汤鸡的多难看啊，哎，他天儿也真蒸汽，还是个蓝天啊，当然后来那雾霾上来有点灰蒙蒙的，但还凑合了。但是这也是多少工厂停工啊产生的这么一个效果。说全加起来差不多呢，阅兵的基本开销8亿，然后油料维护费用2亿，维稳力量整个全部铺开，网格员什么的，牵着狼狗上地铁的，所有的全算大概50亿。把这个间接的直接的全给算下来360亿，就这场秀啊就值这么多钱。那作为老百姓的角度那肯定是不值啊，那作为习近平他们的角度认为这值啊，这有什么不值的呀，他认为这挺值的呀，彰显了国威，那你怎么样啊，那他值啊。那另外咱们说一个问题啊，这水平怎么样啊？我今天还专门查了一份英文的报道，这个呢是人家就纵论这些啊，现在有几大阅兵啊，是5大阅兵6大阅兵吧啊，还在维持着这个传统的啊，他从历史上给勾兑了一下中国的阅兵现在在世界上什么水平啊，和三胖那个比成不成啊。哎，我看他简单给大家说了，首先呢，那第一个在阅兵里边，二战之前的阅兵天花板毫无疑问是德国纳粹，特别是那场那个女导演拍的那个纽伦堡党代会，那个我认为前所未有的经典，我认为到今天也是。首先军队走出了那种风采，那当兵的那个雄威武雄壮的那个劲儿，整齐划一那个劲儿啊，都走出来了。特别是纽伦堡那次他有观众，那百万观众跟着一块挥那个手，一块在里边掺和，在里边一块配合，那个气势百万之众，那个就壮观了。还记着那纪录片吧，的意志的胜利啊，那个玩意儿，那个太可怕了啊。那个应该说如果单纯说军事阅兵的话，那德国代表了二战前最高水平。但是如果你要把观众整个现场气氛，包括领导人当时上面的那些动作，那些暗示，包括主席台上的那帮人，综合来看，整体来看的话，你别看天上没那么多飞机了，没有那么多大炮筒子裹导弹什么的，但他当时的整体效果到现在也是天花板啊，那个是没比的。如果单说阅兵呢，那二战之后呢，这个是世界普遍认为苏联或者是现在俄罗斯阅兵，它的规模啊，包括它的各种装备，每次都要展现核弹头啊等等，它的坦克各方面，它规模是非常大的。苏联呢阅兵差不多都得小10万人啊，每次都搞那么多人参加，俄罗斯后来也基本是这么一个传统啊。红场大阅兵，这可以说是刚才说的是二战是德国，冷战是苏联。那冷战结束之后呢，目前情况怎么样呢？认为中国阅兵规模巨大， 整齐度极高，现代科技参与度非常高。说现在的中国阅兵，这是国际媒体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精细和宏大的表演之一。从冷战之后，中国是第一名，别人谁也比不了。咱们单纯说阅兵啊，你说这个里边的这个军队的性质啊，这是党国的性质，那个咱别说，就是看到展现出来的这种东西，他不怕花钱，他不怕花时间啊，他真有功夫来干这个，一弄他就一定要把它做到极致。所以说这个呢是大家都公认的。那还有几大阅兵呢，你比如说法国阅兵骑着大洋马，那个还有那个呢是传统阅兵，法国还是非常讲那个传承，你看的服装啊各方面，他那个不是为了威慑，不是展现军队的雄姿，那个就是一场节日啊，那是一场秀，那这就是一个欢乐的节日，那个他不是一回事啊，不是一回事。说到朝鲜那个呢，他也是整齐划一，但是呢就感觉宣传的意味比较强，而且呢那个更像是团体操了，那跟军队就脱节就有点太远了啊，而且他的家伙事儿也不行，展现出来的那些装备也不行了啊，当然这最近几次俄罗斯红场那也不行了，坦克都拉到乌克兰让人给打没了，你现在最后呢没啥东西了，最后把那个好那个什么 T34 又给开出来了，都变成那个了，最后没什么正经东西啊，最近俄罗斯这也不成了。所以说说到啊这个这几大阅兵，二战前啊大家公认的是德国，冷战期间是俄罗斯苏联，然后呢现在大家认为现在中国的这个阅兵规模上技术含量上最后在完成的程度各方面来讲，单纯说阅兵中国这第一啊，这个是大家公认的了啊。那第一时间呢跟大家聊聊三个观感和一个叹息了。先说第一个观感，首先呢习近平爱阅兵了，他现在这已经是第四次了，而且呢他表现出来的那种状态你很难讲，他那个表情是一个什么表情，他有点故作威严啊，他呢来展现自己的这种权势啊，不是说那种讨好的或者是一块配合表演，他那种不屑一顾的那种霸道的那种模样啊，表现出了他对军队的绝对的掌控。说到这次所谓什么宣传抗战啊等等，这都是宣传，实际上他在借这次宣传向全世界展示，特别是向中国人展示，我手握军权，我到现在我手中的权力啊，我的这支武装力量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悍，所以说他向全世界包括向中国人展示的就是这个。第一个观感，习近平军权在握，这个确实是令人叹息啊，这个确实是让人看着，你想这个我今天一边看，我跟我们家技术员还说呢，我说当初啊实在不知道干上让他干嘛了，他爸呢走的耿彪的路子，给耿彪去当秘书去了，到那儿去呢等于耿彪也知道他啥水平，反正在那儿混了一段时间啥也没干出来，最后实在在军队没有任何的前途，他也说不上话，他也插不进嘴去，最后呢就下放，还是上正定还是上哪儿当书记去了，最后还是走地方的路子了，曾经一度想走军队的路子来着，就这么一个提不起来的纨绔子弟，就这么一个货啊，跟谁说话都脸红，特别腼腆的那么一个人，万万也没有想到就这么一个人，军队改革拍山头这件事儿，江泽民都办不下来，最后让这么个人把他给办了，过去什么几大军区全平了，什么一野二野三野四野各路的山头，原来哪个老帅或者是哪个老人像薄一波手下原来的那支老部队什么27军还听他的什么的等等， 原来用哪个人当军长还得往上倒啊，找的现在还活着的哪个老将还得征求他的意见，或那山头林立老厉害了。结果没想到就被这么一个人彻底铲平，完成了这么一个军队的一次大的改革，这算是改革了。最后呢练出这么一支部队来。你说这东西你怎么说呀？所以说通过在中国没有军权说什么也不行啊，当最高领导人一定军权在握，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说呢这个家伙啊到现在为止掌握着绝对的军权，掌握着绝对的权力，这一点是真的是没办法啊。当然了，今天很多人就看不了习近平那张臭脸，你高高兴兴的一个庆典，你不80年纪念反法西斯胜利吗？你老绷着个死脸干嘛呢？特别是开着那个车跟人家同志们好啊，什么什么辛苦了，最后转回来的时候，那帮士兵呢这次是跟以往不一样，还是喊了几句什么口号，什么能战呢，什么战之能胜，什么在那喊口号。你脸倒是看着点人家兵啊，哎，他那个歪着个脑袋他看另一边，人家兵在他的左边喊啊，在他的右边喊，他脑袋往左歪，他看左边。你说你这什么玩意儿，这看着确实让人家不舒服了。当然今天呢也有一朋友跟我讲说，最近呢你比如说他跟人家合影啊，上合组织啊，包括这次一大帮人也在那合影，说习近平怎么脸色那么黑呀？我说是不是北戴河晒的呀？他说那也不应该啊，你北戴河那他这都是严格保护的，能把它晒成那样，那不是自然晒黑的颜色呀，就是我们黄种人就是晒也不是那么黑呀，对吧？我们那个晒也是红黄的那个颜色呀，那是怎么回事啊？后来还真的是有朋友讲，如果有严重的肝病的话，人的脸色的表现是那种不正常的那种黑啊。这你过去有一种说法叫苍白，还有一种说法叫苍黑啊，就老了吧唧的那股黑啊。这看着习近平呢，今天他自己念那个稿在城楼子上，然后有那个特写，仔细的观察，原来是不是喝茅台喝的大发了，反正是有这么点问题啊。他可能身体也是有一些问题了。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观感，习近平大权在握，那帮摇棍们我不知道今天该怎么又编故事，你们再弄弄啊，你们再回去再给圆一圆，这事儿你们怎么下这个台阶儿？不是说后来张幼侠来阅兵吗？那怎么可能呢？军委主席负责制哪儿又让张幼侠给弄这个？没有啊，所以说大权在握。第二个呢那就是内宣。说到内宣呢，整个军改以后，那现在整个的部队一个新的一个军队，无论是他的啊，至少看出来摆出来的这些军队的英姿啊，打引号的英姿这种东西，而特别是那种现代化的程度，可以讲向国内展示了一种国防强大的一种强烈的信号。我们的军队比以前越来越厉害了，这是在军事层面他对内宣做了这么一个展示。同时这一点可别忘了，这三面旗往上一打，一如既往的第一面旗是党旗，第二才是国旗，第三才是军旗呢。党旗在先，这是党军，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习家军，这个跟全国人民可说清楚了，谁也别琢磨别的，你弄得过我吗？你甭管什么反贼了还是什么的哈，你折腾得过我吗？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党军在先，而且呢他把他通过这么一次阅兵啊，那很多人热泪盈眶啊，欢呼雀跃啊，这积雪上头，充满了自豪感。哎，这他也变相的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凝聚力，包括他习近平个人的领导权威，确实是有他的帮助了。你不支持归你不支持，14亿人里边有可能有一两亿人看着这个啊，这二杆子别扭，那还有八九亿人那、啊、习大的万岁，那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那你这没辙啊。另外呢确实通过整个社会，通过这种现场直播 啊，通过这种啊这种希特勒式的，就那男女主持人这两个人那种说法，其实跟当年无论是前纳粹还是后苏联当时的那种说法解释的那种词儿都差不太多了，给民众带来的那种强烈的国家荣誉感和仪式感啊，这个洗脑是可以洗下来的。所以说这个对内宣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今天它是比较成功。当然也有外宣啊，我有这支军队我拉出来了，今天有很多朋友把那个我都看不懂，那拉出那些大桶子那将玩意儿都有什么玩意儿，我跟大家简单说说啊。99坦克不行了，现在升级到了100，然后还有什么呀，鹰击系列现在发展壮大，然后激光啊，这激光打无人机或者打别的现在老厉害了，还有什么水漂弹头，鹰击17是从东风17演变过来，这军迷人家都知道啊。然后呢电子对抗，什么海上无人潜艇啊，无人机各种各样的 AI， 然后什么远程巡航导弹，鹰击18，鹰击21，什么惊雷1，这东西以前都没听说过，他们讲啊，我没什么感觉了，什么东风啊，什么巨浪啊，又这些东西，好家伙，他说这老厉害了。另外歼 20S 歼 20A 都是新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吧，哇，人家有军迷是真明白啊，所以说这东西很厉害，在全世界这么一展示，我行不行啊，我估计这边普京加那边三胖都得馋死，你要不是给我点，你给我点行不行啊，所以说这东西他也向外宣做了一个展示，做了一个展示。那最主要的那个观众收到了没有？收到了，那就是川普。川普发了一个帖子，他说现在有一个亟待解答的重大问题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在这次纪念活动中会提到美国给予中国的巨大支持和鲜血，以帮助中国从极不友好的外国侵略者手中来捍卫自由。很多美国人为中国争取胜利和荣耀而牺牲，我希望他们的英勇和牺牲能够得到应有的敬意和铭记。祝愿习主席和中国人民有一个伟大的庆祝日，也请代我向正在密谋反对美国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和金正恩致以最诚挚的问候。这种吃味儿，那种没有在 C 位看着人家这阅兵搞成这样啊，最主要的这位观众他收到了。在白宫的时候，当时人家问他呀，说那场阅兵是不是在挑战美国，你怎么想？他认为，我不认为他们在挑战美国啊，美国中国这个离不开美国啊，认为我和习近平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啊。最后呢说完这个忍不住还是发了这个帖子。他说的对不对啊？他前半段说的是非常正确的，说到整个二战的胜利啊，当然是国民政府蒋委员长领导全国人民抗战，这个是毫无疑问，这是第一位的，绝对不能投降，一定要血战到底啊！当时是按着那位蒋参谋长啊，叫蒋百里吧，最后呢退到中国南方水网地带，让日本的机械化部队陷入到泥沼当中，然后绝不能投降，一投降国际上就没人管你了，最后得到了美国的帮助。可以说第一是蒋委员长率领全国人民，第二就是美国，没有美国的参战，那中国这场是打不赢的，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美国直接参战以后，那把大量的日本军队从中国调往了那些岛屿啊，在和美国在打仗，调到菲律宾啊等等，给中国减轻了巨大的压力，所以说后来有大量的军火，大量的这种军援来帮助中国人民抗战，所以说他说的对不对？他说的太对了，如果没有美国参战的话，没有开辟太平洋战场，没有大量的军援的话，蒋介石也守不住，重庆都守不住，所以说这情况是很难想象的。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呢，那在今天这么一个历史的日子里边，习近平一个字都没提， 而且呢那拐弯抹角的啊，说现在世界不能欺负人怎么怎么着的，我们都站在正确的一边，那拐弯抹角的还在骂美国呢。我不知道川普听得懂听不懂啊。所以说川普呢前半截说的是对的，那后半截呢啊，向正在密谋反对美国的普京和金正恩致以最为诚挚的问候。那还有习近平啊，这仨都凑一块儿，人家就密谋反对美国嘛。他还跟人关系都不错，这是收到了啊，这个确实让他收到了。来吧，说到这儿呢，咱们做一点这三个观感。一个是啊，这个首先习近平军权在握，第二呢是一个强大成功的一次内宣，然后也是一次成功的外宣，这是三个观感。那最后就是这一声叹息了。说到整个的这次阅兵，我从头看到尾。最后啊，当进入哪个时间段的时候，中央台呢是略微留了那么一点时间，基本上算各个场次是无缝衔接。当最后呢宣布结束的时候，我立刻抬头看表，基本正好是半点。整个的阅兵从头到尾，无论是主持人也罢，就李强，包括什么大家喊什么的，也有可能有时候因为特别紧张，因为这个事关重大，也可能嘴会螺丝一下啊，会有一些颤抖啊，会有一些说错字，这都很难免了。从头到尾，整个的时间的掌控，各个场景的掌控，包括摄影，包括军队的方阵，包括最后一步一步的走过来，让我从外部来看，零失误，零失误，时间各个阶段把握的都非常好。你必须承认这是一次成功的阅兵，当然令人厌恶啊，我们不愿意看到这破玩意儿，但他你必须说从整个的组织来说，他做的是非常到位。这说明什么？说明整个的党国机器还是非常强劲的。当共产党习近平他们想做一件事的时候，尽管劳民伤财，自己呢让这帮兵练了那么长时间，说那个步兵方阵一天练八到十个小时，到最后这一个月的时候一天走十几公里，二十公里，半个马拉松，就到这么一个地步，这么苦练啊，有的时候很多人对膝盖啊，对很多地方会形成那种永久的伤损，那跺脚那不是正经活，那不容易的。哎，但是就这样人家就做得到。就做得到。我们经常想看什么呢？无论是一个王朝的末期，你包括苏联，包括后来那些东欧国家，包括南斯拉夫等等，到王朝的末期，我们是能看到那种清晰的迹象的，那种国家机器、党国机器的溃散，那种螺丝啊，那种跑冒滴漏，我们是看得到的。但是你今天看到了这么一个，不光是那帮人表演出来的那种军威了，你就看整个的组织各方面这么严丝合缝，你看到了一种亡国的气象了吧。所以说，说到这一点，真的是让我一声叹息。共产党还没到头，还有几年的时间，至少到现在为止，确实令人绝望。当然，那三年封控的时候，党国呢是展现了一下他们的力量，能够把全国人民精准的封到每一个家里边，封到每一个单元楼。政府一声令下，下边无数的大白，然后有那么多的居委会的各方面的鹰犬爪牙为他们奔走，他们能够把整个国家在一个恐怖的前提下把大家全部封锁，这对很多国家来说连想都不敢想。你让印度封锁一我看看，活蹦乱跳的人，那老百姓他得自觉自愿的听啊，那个奴性化训练，那个洗脑化训练，你得真到位啊。一半以上是老百姓自觉听，另外一半是人家真爪牙遍地，真能管住你啊。哦，那一次我特别震惊，一看到这党国机器，前一阵一看是不行了，又腐败又贪污，这完了 啊，这党的干部不是喝大酒，就是玩女人，就是干这个，那这国家快散了吧？结果让习近平这反腐干嘛也罢，纯洁化来回折腾了这么多年，一声令下，他真的能做到。从现在这个就这个阅兵，我就能看到这个党国的能力依然强劲，依然强劲，这个必须得承认啊。所以说呢，另外你看到城楼子上坐的那帮神头鬼脑的玩意儿们，你也能看到习近平他是有一个外部阵营的。你看他的内部啊，内部军队的这种强悍，另外还不知道此时此刻有多少民众还在激动当中啊，为这次所谓的阅兵欢呼雀跃感到无比的骄傲和光荣。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啊，我也是深深的发出了一声叹息。没办法啊，这个王朝它还会再继续的延续。我们把这次阅兵可以说是一次测试这个王朝脉搏的一次机会。那这次我们把完了这次脉，给各位的感觉如何呢？这是一个马上就要覆灭就要完蛋的一个王朝吗？这和苏联的末期一样吗？所以说呢，目前看我看不出有这个迹象，这确实让我深深的一声叹息。前两天我们在节目里分析啊，总结之前东欧七国等等包括苏联轰然倒地，整个最终决定性的因素是体制内部的轰然倒塌，是体制自己垮了，内部的分裂也罢，或者是内部的瓦解，是它的轰然倒塌。无论老百姓民间的抗争，还是外部啊自由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制裁压力，综合到体制这个层面，都算是外部压力，都算是金字塔以外的这个压力。那就看这个金字塔内部如果出现分裂，最后呢，因为啊大家的想法不一致，或者是利益不一致，最后内斗出现轰然倒塌，这才有可能破这个王朝。那朝鲜都那样了，体制没毛病，他这一百万先军政治，人家体制内部铁板一块，老百姓饿死无数，外边无数的制裁能怎么样？你拿他也没辙。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我们看，那整个中共的这个体制的内部是不是还是依然强劲的？很遗憾，今天给我的观察，我的答案是是的。这一点你还必须要承认，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这个王朝崩溃的迹象。这是我说的一句大实话啊，所以说呢，这就是我目前今天对这场阅兵的一个观感。明天呢，如果没有什么太有意思的话题，这个话题我也不想再说它了啊。当然看着这支党军，这支党卫军如此的威武雄壮啊，这对中国人民，对整个世界人民来说都不是什么他们好事儿。但是呢，咱们就评论这么一次他们的这种团体表演，给我目前留下了这么一个印象。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翻墙出来看看好玩不好玩，这是一位朋友啊，说我居然耐着性子把阅兵看完了，简直是法西斯美学的极致了。目前是啊，目前是因为这次呢，他的观众的参与，我以往呢认为在天安门广场以往的那个阅兵是有很多老百姓在那儿，最后放气球是由老百姓放那个气球，今天的放鸽子放气球都是啊从大会堂两边那么放过来的，中间呢他给弄了几个坐着的方阵，嗯，老百姓参与的程度就降低了。这个大家再看看那个那个女导演原来给希特勒他们拍的那纽伦堡党代会那一次，那就有很多的老百姓都参与，它是一个全景，那个就壮观了，那个就可怕了。那大家想，如果你要是身在其中的话，你不知不觉就被给带进去了啊！那个漩涡太强劲了。这次呢，它兵确实是冷战以后水平比较高的，但是老百姓没什么呼应啊，有一些那表演的一块唱歌的那都是群众演员了，那个没什么意思。 2000说整个大会没一句话没提国军抗战。北京今日无风，气温27度，感觉30度，有点闷热，难为了在广场上。啊，看到呢那帮老头啊，那帮所谓的过去的老战士啊等等，包括那帮嘉宾，因为他们得穿着西装嘛，啊，这个确实是比较热了，看着也比较纠结了。你看习近平了没有？反正也可能他自己擦了，有服务员给伺候着。但是凡是镜头掐到他那儿的时候，脸上一滴汗都没有。三胖有汗啊，普京也没什么汗。必有说北京市民都拦在小区出口里面，根本不允许站在人行横道上，有自豪感的要看清自己的位置。这没辙，还是有很多的，唉，我随便说这么一个数吧，大概还有6%到70%的人还是为这件事感到骄傲和光荣的，让你没辙了。会心一笑，洪秀柱捞到了一个位置，看见了啊，这个呢确实给了他一个镜头，旁边那几个人看着脸熟，我不知道叫什么了。洪秀柱呢去了，原来他还有一个干事长叫李乾隆，最近台湾内部这骂的比较凶嘛，那李乾隆没敢去，他说我收到邀请了，但我身体问题我就不去了，就洪秀柱一个人去了。去了以后呢，有记者采访，他也应该能感受到那个压力，他放了一句话，怕就不来，来了就不怕。哎，这可以啊。所以说呢，哎，他在那儿啊，威喽。说上海开世博会那会儿，我家就在世博会附近，开幕那天场馆附近每家发500块钱，不许开窗。居委会鼓励在家打麻将，不知这次北京有没有发，门也没有啊！不，北京啊都是老运动员了，每年开两会，每年就多少回啊？这个异议分子都周边旅游，要不你自觉？我看有的自己跑到什么，金海湖啊，跑自己找地儿忍着去了；有的呢，直接强制你边上找个地儿招待所，给你一安排在那儿忍着吧。北京这个没有啊，没有。世博会结束之后，然后所有上街维持秩序的基层警察每人给10000，说这次呢这都是算在开世博会的预算之内，北京呢大概没这么多钱啊，因为他们老弄，那你给得起吗？这大活动多了，你过两天又11，对吧，过两天呢又四中全会，全会啊，那京西宾馆，然后又弄一大帮子人类，各全国的党代表全来，您琢磨着，好不容易等十月底吧，这把这会开完了，一转又是年底，然后又该两会，这北京倒大霉了。对倒三六条说想多了，习不是装像，他就那样，有点故作姿态了。 T 说兵也越了，各国或多货少也都收到钱了，大家就散了，回家睡觉去吧。那谁都能走，三胖他不会走的呀，那大老远来这么一趟，对吧，也得牵着他们家二闺女也得见见，这以后这都是叔叔大爷，以后这都交给你们了， 你们照顾点我们家孩子啊。普京这是20多个协议是拿到手了，基本上心满意足啊，未来打仗的这点本钱啊，从中国这儿基本都拿到了。三胖这儿得好好跟习近平聊聊啊，那下一步怎么着啊？军事上俄罗斯给，那经济上你得拉兄弟一把呀，那谁知道呢？我估计还是会谈一谈，下一步跟川普见还是不见。三胖跟习近平再怎么闹别扭，这件大事儿见不见川普，他还是要征求习近平的意见的。如果习近平真跟朝鲜断了的话，那朝鲜是承受不了的，这还是主要的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老时间再见。